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经文，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实际是从列王记上十四章一直到十六章的内容，但是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十四章。所以找到翻到了以后，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读完十四章整章。列王记上十四章一二七，那时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现在你要带十个饼和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恶，比那你以前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凡属耶罗伯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埋葬。凡属耶罗伯安的人，没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伯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莫惹耶和华发怒。耶罗伯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耶罗伯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作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因为在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墨。 罗伯安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进攻取耶路撒冷。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罗伯安须臾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玛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央接替他做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纪念你复活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膏抹我们的心，我们的口，让我们能够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真的能够从你的话语中间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一切所行的都能够合乎你的准则。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主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们。好，那我们上一次讲的是列王记的十三章。那列王记的十三章，我们看到了说，在十三章中间非常明确的是，神借着一个从犹大来的神人与一个老先知交锋的故事，来去对于耶罗伯安一个警告，要让耶罗伯安来去悔改。那么这个十四章看上去好像一直在陈述着耶罗伯安家族的一个故事，特别是在主要是讲耶罗伯安儿子的问题。那么如果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的话，我们和罗伯安家族的问题和耶罗伯安的家族问题和罗伯安家族的问题为什么会并列的放在这里面呢？所以从上下文来解释的话，我们非常不太容易理解这样一个逻辑关系。那么上一次其实我也是刻意留下了一个小尾巴，就是说到底在列王记上神人与老先知同葬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是一个个人性的行为吗？难道仅仅是两个人就把坟墓放在一起，以至于说将来审判的时候不会混在一起吗？有那个因素，但是要远远超过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这个同葬这个观念将直接影响列王记以后所有的历史进程的发展。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我们先来看十四章经文里面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在分析十四章经文本身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是从耶罗伯安的家族里面突然就会跳跃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审判。为什么会如此呢？好，我们先来看十四章的经文。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仅仅是说病了，什么病并不知道，但是要死了。然后耶罗伯安对他的妻说，你起来可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第二节里面一下子就在这里面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知道上一次接触到耶罗伯安是什么样一个环境，他是不是在那里面献祭呢？所以当神人遇见耶罗伯安的时候，他正在他的那个假神面前献祭呢。那么在这样一个假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耶罗伯安的儿子生病，如果那个假神是真的的话，他应该向谁献祭？他是不是应该向他那个所拜的那个假神去献祭呢？所以耶罗伯安没有去，意味着什么？他造了那两个牛犊，他都不信那个是上帝。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从这里面看到的一个信息。所以说第一个要点告诉我们说，他根本对那些假神他就不相信。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他耶路伯安相信只有真正的神的先知才能够传讲上帝的信息，所以他让他的妻子去找什么？亚西亚。所以他知道亚西亚是真神的先知，所以他内心中间他是不是真的明白呢？其实内心中间很明白，人的虚妄和人的诡诈就在于此。你不相信你所造的，你也知道你该到哪儿去求， 第三个推论就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让他的妻子去？他为什么要让他妻子化妆去？因为他自己不敢面对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看，耶罗伯安让他的妻子去化妆，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罗伯安内心对于上帝的公义审判和一切的良善，甚至是慈爱应许审判所有的东西，他非常的清楚。但是他不敢，他不敢去面对这样一位上帝。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呢？他知道他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会招惹上帝的愤怒的。一个人怕招惹愤怒意味着什么？他是知道审判的存在，但是他从他内心中间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这就是人的诡诈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当我们真正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到底是谁怕谁？我们一定要清楚，当你传讲福音的时候，任何效果看上去都没有的时候，说不定你那个时候的能力已经出去了。你一定要相信神的话语绝不会突然的返回。耶罗伯安心里面非常的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他让他的妻子去改装去。那么后面的情节就是，神首先要告诉自己的先知，将来会有一个这个耶罗伯安的妻子会来到他的家里头。那么当他一进到门的时候，第六节，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声音，就说：“耶罗伯安的妻啊，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想，人是不是在人的诡诈在上帝的面前会是什么？彻底的失败，非常的尴尬。你有时候你想想，当我们好不容易把这胡子什么都给弄上了，然后回头一让人一眼就给认出来了，你觉得尴尬不尴尬？一样的道理。所以人的诡诈，人的计谋，在上帝的面前是毫无遮掩的。所以希伯来书说，人在上帝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如是诚诚实实，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好，那就是这个耶罗伯安的妻刚一进门所说的。然后第七节，审判开始了。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那这个就是一个曾经的应许。然后第八节，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在给耶罗伯安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中间的时候是带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你能够管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前提条件是你必须遵行上帝耶和华的律法。但是我们从上一章的讲道中间，我们就知道耶罗伯安是定义要主动的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他才会在但和伯特利各建了一个金牛犊。这是我们上次讲到所看到的。然后第九节的审判信息非常的重，他说，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那么第九节里面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什么？他会说，这种行恶，耶罗伯安的行恶超过以前所有的人，这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行恶超过以前所有的人。然后是什么？什么样的行恶？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后半句话，将我丢在背后。那么中文的话，我们看上去的好，什么叫丢在背后？至少从动作上，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就把这个东西扔在后面，代表了什么？离弃，是不是？那肯定是这样一个离弃的含义。然而从希伯来的字里面，要远远比这个离弃还要更高的一个含义是放在里面的。我们想一想，当神说你是立了什么别神，立了别神造了偶像，这个意思是指的什么？我们回想到上一次的讲道中间，耶罗伯安对以色列人说的是什么？他说，这两个金牛犊是那带你们出埃及的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对不对？可是在神的眼里，这两个牛犊是一个替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偶像呢？是一种替代性的偶像。所以我们看，神在这里面从来没有说耶罗伯安是真神假神的混合敬拜，而是说耶罗伯安直接是把神就弃掉了，然后用的是假神的敬拜来替代神的敬拜。 这个就是耶罗伯安最大的罪。所以它不是一个混合敬拜，它是一个替代性的敬拜。什么叫做替代性敬拜？上帝根本就不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在整个的北国后续的历史中间发展，所有的君王全部落在这个罪中。也就是说，他们实际根本不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仅仅是说把上帝抛在一边，而用自己的方式，以一种替代的方式来去敬拜。那么我们借着这个话语，我们会去思考南国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其实我们后面会，待会儿我们这次讲到后半段也会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南国是一种混合敬拜，南国不是替代性敬拜，南国是混合的敬拜。在圣殿的旁边它可以建很多的偶像，在圣殿的附近它可以摆各样的，山岗上可以有各样的偶像敬拜。所以南国是混合敬拜，北国是替代性敬拜。但是无论是你混合敬拜还是替代性的敬拜，都是什么？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话语。所以这是第九节的一个审判中间所表达出来的信息。所以第十节，因此因着犯了这样的罪，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伯安的家，将属耶罗伯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间剪除。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代表着剪除，就是不再被上帝所纪念，这些人就是不得救的。然而留下了一个谁呢？那么留下了一个他的儿子。所以神的审判有一句话非常的厉害，在第十二节，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了。那我们有时候想一想，这个样子是不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光景？一个母亲去求一个事情的时候，知道他儿子的一个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的时候，当他回家这个脚中就是他儿子宣判死亡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悲剧呢？这就是一个人的悲剧。为什么？是因为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在这样一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母亲的脚踪成为了他儿子死亡的一个脚踪。当他的脚踪一旦到了家里头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死亡了。在今天我们新约的背景下，我们怎么去看到这句话呢？因此我们就更加明白，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说，那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意味着我们向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将他们从死亡中间挽救了回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我们要把其他的我们所认识的人从那个死亡中间挽回出来，这就叫报佳音的脚踪何等的佳美。因为在罗伯安这个妻子中间，让我们看到如果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这些人所有的脚踪将是成为他生命的一个宣判。同样，这节经文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的时候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的经文。所以当我们看到在上帝的审判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光景。然而这种悲惨真的是说是个人性的一个悲剧，或者是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吗？我们又来看往下，在这个第十三节，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伯安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来。所以我们看，在人看似一个悲剧的中间，实际神的心意却在这里面显明出来。为什么？只有他是一个善终。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民族的文化中间和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中间有非常相近的地方。我们称人死以后叫什么？入土为安，对不对？所以同样在整个的这个列王记里面，如果这一个人所谓的能够有一个好的终了，不是指着他信不信上帝那个终了，而是指着他是不是能够平安的死去，就是讲到说归入他的列祖并葬在他的坟墓中间。可是你看我们后面刚才念的耶罗伯安的审判的时候就没有这句话，只有说他归到列祖，没有说他葬到坟墓里头去。因为什么？上帝的审判是他整个的家族的人都要被杀。在后面 在是在这个列王记里面确实都应验了这件事情。耶罗伯安的所有的全家都被杀了，没有人葬在坟墓里，除了这个孩子。那在讲完这个孩子的时候，十四节话锋一转说，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伯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所以已经到了，我们知道说就像主耶稣说的，天国已经近了一样，就在你的手边了。然后第十五节，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所以你看，在第十四节和十五节中间，实际有一个代沟，或者说一个 gap， 一个中断。为什么？因为前面都是在讲对耶罗伯安家的审判，是不是？但是你看到第十五节审判的是谁呢？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中间的一个间歇中间，或者是一个那个代沟中间，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会说一个耶罗伯安的儿子的死会带动了整个以色列的审判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耶罗伯安这个名儿子的名字的含义，他叫什么？亚比亚。亚比亚的含义是什么？是指着我的父亲是耶和华。在希伯来语里面，亚比亚的含义就是我的父亲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相信耶罗伯安给这儿子起名的时候，他还是暂时那个时候还是算是相信耶和华的。所以这个孩子既然说我的父亲是耶和华，那么这个孩子代表着什么？他就是上帝的儿女，对不对？那么上帝的儿女所代表的，对于当时的人来指的是谁呢？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此这个儿子的死亡就意味着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出现了什么？中断。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在这个儿子的死亡中间就出现了中断，而这个就是一个开始。紧接着第十七节中间，我们先看一下十七节说，耶罗伯安的妻起身回来，到了格萨，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这句话到底我们在中文中间，在英文中间，我们真的是非常难以看出来这里面的名堂在哪。如果回到希伯来文中间，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希伯来语，你就大家可能稍微就能知道说这里面有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对应。门槛在希伯来语是什么？叫萨哈巴伊特。那么一个家族的灭亡叫什么？萨哈巴伊特。会不会发现中间只差了一个什么元音字母？所以意思是说，当他的脚到了门槛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家族灭亡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说，当这个孩子的死亡的时候，也意味着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中断的开始。这个就是这段信息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再回到第十五章，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如何呢？拔出来。拔出来意味着什么？他们将没有根，将没有根。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又将他们从这个地上拔出来以后，分散在大河的那一边。什么叫大河的那一边？意味着什么？所以大河在这个整个旧约里面就是指着幼发拉底河。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第137篇的时候，说的是什么？我们在加巴鲁的河边，我们一想到西安就哭了。那大河加巴鲁就是大河的那个幼发拉底河的一条支流。所以大河的那边就意味着什么？第一层含义非常明显的，就预示着将来一定会被掳巴比伦，或者是说被掳亚述，因为亚述地区和巴比伦地区都是发源于这个两河流域。所以大河的那一边第一层含义，就神的审判信息就已经包含了说将来他必定会被掳，以色列人一定会被掳。那这是一个方面的信息。第二个方面信息，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称自己是什么，在外邦人眼里称以色列人是什么？我们一说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是新约的概念， 旧约里面外邦人称以色列人是什么呢？希伯来人，对不对？希伯来语是希伯来人，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大河那边来的人。所以当亚伯拉罕的说亚伯拉罕是从哪里来的时候，所以埃及人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大河那边来的人。所以神在这里面说的是什么？你们将要回到大河那边去，意味着什么？你们回到了最初没蒙被神所拣选的光景之下，没蒙上帝拣选的光景之下，以色列人被神所离弃。因为什么？以色列离弃了上帝。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会想到何西阿的先知第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非我民，对不对？所以他的老二一个女孩叫什么？叫非蒙怜悯。老三叫什么？非我民。我们就可以借着些神先知何西阿的这样的一个两三个儿子的中三个孩子中间两个孩子的名字，就让我们看到的是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断绝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他们的背转离了上帝。所以这里面不仅仅是记载着一个个性的个体性的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而是从这个家族所衍生出来的，当整个以色列民都陷在这个最终的时候，民族最终的结果将是灭亡。民族最终的结果将是灭亡。我们有时候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以色列民真的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话，当罗伯安耶罗伯安在那里面建了两个金牛犊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去拜？如果你真的是顺服上帝的话，你不会去拜。我们上次在讲背景的时候讲到了，那些凡是定义要寻求耶和华的并且遵行他律法的人，都从那里面怎么样回到了南国。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留下来的都是愿意去拜假神的人。因此这些人不仅仅是耶罗伯安犯罪得罪神，连当时留在那里面的子民也在犯罪得罪神。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说，一个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性的，而是代表一个全民族性的。好，这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就会想，那继续来去探讨说，第十八节，以色列众人将他埋葬，为他哀哭，是指的耶罗伯安的这个儿子，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样一个总结中间的时候，我们在中文里面，因为我们中文的语序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有一些的概念不能突出出来。如果你看在英文的话，它也有一个语序的关系，为了要表达流利。所以其实回到希伯来文中间，它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强调在一点上是说，以色列人将他埋葬，为他哀哭，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根据上帝的话，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根据上帝的话，借着先知亚西亚说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结构中间，突出的是什么呢？实际突出的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再回想耶罗伯安整个的背景，耶罗伯安是怎么被兴起的？被上帝的话语所兴起，是不是呢？他的终结是终结在哪里？以上帝的话语为被终结。所以当耶罗伯安开始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神借着他的话来去提醒他。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来看十三章里面，我们不用去翻，我们回想一下十三章里面出现的两个最多的字是什么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说，当出现最多的字，就意味着这一段里面的核心到底在讲什么。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叫回转，回转归向上帝的那个回转，它出现了九次。那另外一个字是什么？上帝的话出现了七次。所以在这样一个十三章的经文里面，回转九次，上帝的话出现了七次，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所以整个耶罗伯安的这个事情是被包装在对于以色列人整个这个北国有一个呼吁，要让他们回转归向到上帝，要让他们重新的去遵行 耶和华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话。所以十三章里面一开始就不仅仅是针对约罗伯安个人去的，一开始就是整个针对着与北国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十个支派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信息中间，如果作为一个这个作为约罗伯安个人的事情的话，那实际约罗伯安在这个十三章和第十四章的时候，他要有三个处境。耶罗伯安在这个十四章和这个十三章和十四章时候，将会面对的三个处境，什么样的处境？一个是在众人的面前，一个是什么？在先知的面前，一个处境是什么？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后面所有的先知里面，在列王记上面后面的先知出现的是以利亚、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所有的故事都会有这三个处境，在王的面前会是什么样，在其他的假先知面前会是什么样，在上帝的面前会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十三章里面就已经为后面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的大背景做了一个铺垫。换句话说，这三个处境都是在面对上帝的话语之下，他要有一个处境。在这种处境下，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条道路就是什么？遵行上帝的律法，遵照上帝的话语去行。一条道路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心意而行。这就是神话语下的两条道路。那么我们再看，说继续往下，当这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后从这个，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念这个十五章和十六章，所以我们可以看在整个十五章、十六章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先明白说，罗伯安他代表的是一个北国，那么同样在南国的代表是谁呢？是罗伯安。所以耶罗伯安代表的是北国，罗伯安代表的是南国。那么罗伯安所代表的这个南国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样呢？不愿意顺服上帝，也是一样的。所以当神最后看到罗伯安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悔改，而罗伯安没有去悔改的时候，上帝兴起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什么？埃及的法老来去掠夺圣殿。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的离弃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变得什么？毫无力量。我们变得什么？非常的软弱，我们没有任何的抵御的能力。埃及人就可以趁虚而入，就可以劫掠我们的圣殿。这就是让我们所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最后十四章又记载了什么？罗伯安王也死了，两个王都死了，又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说，再去回头思想第十三章的时候，老先知代表的是什么？背景他所代表的，他是为了维护耶罗伯安的利益，也就是说老先知代表着一种北国的东西。北国从一开始就想抵抗上帝的话语，消灭上帝的话语，一直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北国灭亡了，老先知也灭亡了。那么南国呢？所以神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开始他是不是遵行上帝的律法呢？遵行上帝的话语呢？是。但是他的结果是什么？在他的后期结束了他的服事以后，他出现什么问题？他开始对上帝的话语产生质疑，并且背叛了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命令他，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无论他何种原因，最后的结果他是死在什么上面？他背离了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神人所代表的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神人是从哪里来的？南国。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神人所代表的最后的结果是南国的一个表现。刚开始还是有一些好的情况，然而至终最后完全的背叛了上帝，最后的结果是南国北国一同灭亡，老先知神人一起葬在了坟墓里头。南国北国葬在了哪个坟墓里头？被掳里头。所以无论南国无论北国，最后都是被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上帝的审判。所以十三章十四章给我们看到是整个后面 这个列王记上面所有的一个解经的线索。北国一开始就不能够顺服上帝，一路下去都没有一个好王。南国虽然有所反复，就如同这个神人一样，有时候忠心，有时候不能忠心，到最后的结果仍然会灭亡。那么，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十五章的时候，十五章和十六章讲到的是一个南国也好，北国也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的纷杂复杂的一个局面。那么在那，先说北国，在北国中间，除了一些杀人的王以后，那么十五章、十六章最突出的那个王是谁呢？实际突出了两个王，一个突出的王是叫什么？暗利，是按照暗利的一个大王朝。另外突出的一个王是谁呢？亚哈，亚哈是暗利的孙子，所以是后面的他的一个继承人。所以我们一看暗利的王朝中间，上帝是怎么看着暗利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六章的第二十五节，列王记上十六章的第二十五节，十六章二十五节这样说：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所以我们可以看暗利所做的事情要远远超过甚至是约罗伯安所做的事情。哎，那我们有时候想，如果这个可能大家一下子对这个经文并不熟悉，所以我们稍微想一想，前面几个王都是杀人，所以北国的王从耶罗伯安以后一直在杀人篡位这种方式来继承北国的这种统治权。那么在这个里面，安利刚一上来的以后，好像并没有看到他去像以前那样的血腥的这样暴力，这样的所谓的这个血腥暴力的革命，好像没有进行这样的事情。在人看来好像安利这些事情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神会讲到说他做的事情比以前的王更加的恶呢？好，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是在弥迦书的六章十六节。弥迦书六章十六节，所以我们来看到底暗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弥迦书六章十六节是说：因为你守暗利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必担当我名的羞辱。什么叫暗利的恶规呢？如果仔细分析弥迦书第六章，在那里面讲到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拜假神的系统，在以前在耶罗伯安的时代，你是一个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什么叫做恶规呢？也就是说你拜假神就已经以法律的形式来建立起来，这个就叫恶规。所以我们可以看，这就是案例叫超过以前所做的王更恶的事情。耶罗伯安至少还给大家所谓的一个建议，说啊，以色列民啊，你们不要去跑到那个南边去了吧，很辛苦，我们这边里面有两个金牛犊，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你们都不需要跑到耶路撒冷去。看上去在这样一个建议中间，它反映的是什么？还是一种你可选择的东西。但是到了案例的时候，这个规定就被成了以法律的条文的形式来去所谓的建立起来的时候，以色列民还会有的选择吗？这个就叫暗利的恶规。那继续往下看，亚哈又是如何呢？他的后代亚哈又是如何呢？所以十六章三十节和三十三节是这样讲的。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所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甚至比他这个老子做的还过分。然后三十三节，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段评语中间，在这段评语中间，在整个的北国里面，只有三个王出现了这个评语。一个是耶罗伯安，就是在我们刚才念的十四章的第九节、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他比以前的王更甚。然后比他还坏的人是谁呢？暗利。然后比安利还坏的人是谁呢？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样的一个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的时候，就为了亚哈的事情做了一个铺垫。那我们看，我们把它称为什么？所以如果大家是有一个这个 学过这个几何的话，大家都会明白这个事情。在一个属灵下降的曲线中间，它有一个突降，所以就跟悬崖一上，我们看这图好像并不是这样缓慢的下降，而是说到了耶罗伯安砰一下，然后再下降，再下降，到了暗利再下降，然后再到了亚哈再下降。所以我们去看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光景是直线下降，衰落的非常的快。那南国呢，我们看到南国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当罗伯安死了以后，哎，在这个里面记载了一个好一点的王，在第十五章第九节到这个十九章到二十四节的时候，讲到了亚萨，一个比较好的王，又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里面记述的内容非常的少，但是在这个历代志的里面，用了三章的经文来去讲亚哈的功绩。那我们看到说亚哈好像是一个好王，我们后面将来会讲在南国有三个好王，一个是亚萨，这是一个是西西加，还有一个好王是什么？约西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北国中间有三个，中间三个段落的极为恶的王，在南国中间有什么？三个相对好的王。但是从整个的属灵光景仍然是什么？所以下降曲线中间会有一个所谓的反弹，然后再下降，然后再反弹一下，再反弹一下，最后所有的下降曲线都没有什么，最终使无论是北国和南国最后进到了彻底的灭亡的那个王是谁呢？大家有印象吗？最后那一个王，实际那个王叫做马拿西。所以马拿西最后神怎么评价马拿西呢？神评价马拿西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比以前亚摩利人所做的更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终极的光景，马拿西所做的比以前所灭绝的那些以色列所灭绝的列国，甚至是包括亚摩利人所做的事情更加的恶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当老先知和这个神人合葬的时候所意味着，虽然会有一个一定的复兴，虽然会有南国会有一个暂时的时间上的一个延续，然而无论是南国无论是北国，都放弃了上帝的敬拜，都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更重要的是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和他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放弃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扎心，也非常的扎耳，让我们听上去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舒服。我们今天刚才所念的那个回应诗经文里面也会讲到，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都是厌烦什么纯正的道理，听上去的时候我们都想听上一些那些安慰我们的信息，那些比较舒服的信息，而不愿去听那些扎耳的信息，扎心的信息。但是我们却一定要明白，上帝所有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都是纯净的，都是洁净的，也是能够救我们的命的。那我们看，当人离弃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就把我们任凭我们在这样一个光景中间呢？不是的。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说，那上帝定义要毁坏的器皿，上帝就多多的赐给他们什么？悔改的机会。所以神在北国会兴起非常多的先知，以利亚是在北国的服事，以利沙是在北国的服事，甚至后面我们讲过的约拿也是在什么北国的服事。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说，约拿的服事、以利亚的服事、以利沙的服事，核心的内容在讲什么？在讲悔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认为约拿书是在讲宣教，其实约拿书是次要的经文推论是宣教，主要的内容是在讲悔改。而以利沙、以利亚的所有的服事，他去到寡妇家里面去弄油，到了寡妇家里面去医治孩子，我们后面都会讲到，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医治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去讲上帝的一个所谓的怜悯的问题，或者说上帝的供应的问题，而讲到的是什么？悔改的信息。因此当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的时候， 别人见到他进到拿撒勒的会堂，路加福音第四章，别人会对他说什么？你给我们行一个神迹来。你在外面人的行迹你行了神迹，你在我们家乡里面也行神迹给我看看。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没有讲别的，耶稣第一讲的是以利亚，第二讲的是以利沙。为什么？因为人能够靠着神迹悔改吗？其实在第十三章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十三章里有几个神迹呢？那个坛破了，这就是一个神迹，枯干的手和治疗和手变得枯干，这是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是什么？狮子、驴和尸体，三个如此明显的神迹，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人真的能够悔改吗？没有带来任何的悔改。我们以前讲过的约拿书，约拿书中间，约拿书有里面有几个神迹？大风、大鱼、大城，我们讲到那个大城里面有很多的植物，对不对？大的爱，约拿能够在鱼肚子里面待三天，这也是神迹。等等，这一切，约拿书里面有五个神迹，讲到的什么核心的内容是什么？约拿自己要悔改，约拿所代表的北国以色列人也要悔改，外邦人也要悔改。所以整个约拿书里面，神迹不会带来人的悔改。王能不能带来人的悔改呢？在整个北国的王里面看下来的时候，无论是十五章里面所讲到这样的血腥的暴力的更换的王，看上去好像大家在不断的做一个选择，无论是任何的一个王上来以后，我们会发现人也不可能把以色列带回到回转的归向上帝的面前。神迹不能，悔改不能，王不能，那么错误的先知能不能？也不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借着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把一条一条道路给堵死的时候，只有一个路留给你，就是什么？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悔改。咱们以前所有的这个教会的小组去年到今年初都查完了耶利米书，我们都深切的看到说耶利米在那边做什么，都是在苦苦的向以色列人来去流泪祷告，为他们哀求，求的是什么？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上帝的律法面前，重新的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所以我们有深切的体会，看上去耶利米一段一段的重复，一次一次重复，我们也查经查过了，知道说耶利米的服事将近持续了多少年？将近是四十年。四十年的光景一直在那里面流泪祷告，让以色列民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但是最后结果会是什么？那些以色列民弃绝上帝的话语，就如同这个十四章第九节里面先讲的，你背弃我，你背弃神，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明白，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必得胜，离弃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定会被，如果你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你会被管教，但是若你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你就只有一条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灭亡。所以当主耶稣说到这个时候，说到人的时候，当有的光景的时候，主耶稣重申了生命记里面第六章所讲到的内容，人活着不是单单靠着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那这句话在列王记下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所以我们在后面将来会读到的时候，以色列在第十七章开始一直到整个贯穿到列王记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会看以利亚、以利沙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去服侍的呢？饥荒。你会看到整个的在列王记下的时候，上下都是贯彻到一个背景，饥荒。饥荒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是没有吃的吗？难道仅仅是一个天上不下雨吗？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里面，我们却忽略了真正的主题。因为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乃是什么？ 不靠上帝口中一切的话。所以当以利亚以利沙在服侍的背景的时候，讲到的仍然是一个悔改的信息，为借着这样的一个干旱，借着这样的一个灾难，要让人看到是什么，不是粮食的缺乏，而是上帝话语的缺乏，不是粮食的缺乏，而是上帝话语的缺乏。所以我们下一次讲到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个上帝审判的过程中间，人会有三种反应，也就是说人会有三种工作，我们下一次会找到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在我们通过这个十四章、十五章和十六章的一个结构的分析的时候，我们看后面的所有的历史，包括今天人所有的历史，都在讲一件什么事情，都在讲一个人对于上帝话语的一个反应，人对上帝的话语一个反应。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在讲什么，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中间看上去是很有联系的，对不对？但是又感觉上好像使徒行传记的事情好像有初代教会的建立啊，有这个所谓的关心啊，怎么设立这个教会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信息。但实际路加在整个讲到的时候，路加非常清楚的，因为什么？路加是保罗的同工，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是在讲整个使徒行传实际是在讲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以后，上帝的话语要借着教会来去传讲，来借着教会来去传讲他的福音。所以使徒行传整个在讲的内容仍然是上帝的话语的连续性。这就给我们讲到这里面，就给我们教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去怎么样传讲上帝的信息。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今天现在的光景的时候非常的不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说在国内现在是有一部新的那个宗教法将要出台，我真的是迫切希望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如果通过的话，几乎可以说家庭教会所有的培训将没有任何的空间，从法律上所有，我甚至是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地下半地下呀、隐藏啊什么等等，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法律一出来的时候，你想隐藏都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情迫切祷告，这个不是一件小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都是在什么抵挡上帝的话语。魔鬼在做什么？魔鬼当他一来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什么？上帝启示说问题是出在哪里，他来混淆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不干别的，他不需要去外，那个时候他不需要去外在的逼迫，因为他知道伊甸园，神所设立的伊甸园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没有外在的逼迫，他来给你混淆上帝的道。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是在哪里？主耶稣是在旷野中间，所以需要的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需要，所以魔鬼是从那里开始，但是他的终极目标会是什么？仍然是在混淆上帝的道。所以这就是一个魔鬼的伎俩。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什么？持守真道，持守真道非常的不容易，大家不要小看这几句话。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说我们凭着上帝造一定能有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持守上帝的真道，在各样的难处中间我们才能持守真道。我们有时候想一想现在的美国这样一个环境，真的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从来都没有这么糟糕过。这个前几天一看的时候，把那个几个案子都给搞混了，都是枪杀事件，就是最后就是一个南边发生的，一个在北边发生的，最后我都给搞混了，甚至说那个爆炸案那些事情都一层出不穷。为什么？就是因为整个属灵的光影滑落，大家都不愿意遵循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再次回到现在美国，就像是罗伯安以后的时代这样，如果我们再不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将来一定会出现一个案例的王，一定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王？亚哈的王。那到那个时候 亚哈看上去好像没有杀人，可是他杀的都是什么人？他杀的都是义人，上帝的先知，杀的是亚伯这样的忠于上帝律法的人。那将来真的落到这种光景的时候，将没有任何的一块地方是我们可以立足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为这件事情去祷告，这并不是一件小事，甚至也不是说离我们很远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必须要承担的一个责任，传讲上帝的话语，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持守上帝的正道，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每个人只要能够真的照着上帝的话语而行的时候，在新约的时代里，新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就是耶稣的见证，我们不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就是见证，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我们一定要影响这个世界。那我们再从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回顾今天的这个主要的信息，我们就因为十五章、十六章虽然我们没有读，但是整体的信息仍然非常的明确。在整个的所罗门以后的时代，就出现了两条道路：神的话语赐下了。那么在神的话语之下，你到底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还是不愿意顺服的话语？这就是摆在人面前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两种选择，一种你持续遵循上帝的话语，一种你离弃上帝的话语。那在以色列的历史光景中间，所让我们学习到的时候，会看到一件事情，无论是北国的有多好，或者是南国无论开始有多好，他当他的东西出现混杂的时候，当这些王与亚哈家族去联姻的时候，也就是说耶洗别的外邦血统进入到以色列的血统中间的时候，代表了一种混杂，以色列的一个圣殿的敬拜就被污染了。那么北国一开始就不好，所以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我们都有一个警醒，就是什么，一定要在这个神的话语中间务求中心。所以昨天我们有一个团契中间，我们就会念到彼得前书的那段经文，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谨慎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必将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因着传讲上帝的话语而被逼迫，也必会因为我们持守上帝的真道而被逼迫，我们也一定要会为持守上帝的真道要付上代价，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遭遇。所以彼得前书才会告诉我们说，凡是要敬虔度日的，我们就要预备逼迫。今天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生活在北美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感觉上相对好一点，但是实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危机的意识，我们一定要看到，若不我们兴起为神的国度去祷告的话，你不祷告，别人一定会把你原有的阵地就给你占领，你不扩展，别人就会占领你的地方。如果我们不会为自己的亲人，不会为自己的周围的人去祷告，去传讲福音的话，那么这些人将来的一定会就是落在了一个灭亡之子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我这时候就突然想起一首诗歌，基督的精兵兴起。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本事，我们自己的能力，甚至我们的身体去打这场仗，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夸胜，来去传讲他的话语，务求中心。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你借着列王记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不得不非常的震惊的说，主啊，若不是你帮助我们，我们就有可能会沦落到这样的光景中间。主啊，真的是若我们懒惰，我们也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逼迫中间迷失。主啊，真的是求你光照我们，带领我们， 引领我们前面每一步的脚步，更是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各样的难处中间，各样的逼迫中间，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恳求你，愿你恩膏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有能力来为你打美好的仗，让我们真的来持守你的话语，随时的警醒祷告，多方的祈求，为的是要扩展你的国度。主啊，更是也在这里，我们也求你来纪念牧师和师母的前面这服事。主啊，就愿你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开通达的道路，把他们的难处一切的大山都挪移开，为的是要把你的信息你的话语传讲出去。主啊，就愿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真的可以成为光，成为盐，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们。